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我们非常高兴，我们乌节路聚会再一次回到自己的这个场地来做录制以及这个崇拜的工作。九月一向以来都是我们的祷告月，因此我们讲台的信息呢都是浇筑在这个祷告的这件事情上。但是奇妙的是，祷告看似来一件非常简单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百讲不完，我们百听不厌，反而是我们越听就越觉得它非常的奇妙，而且我们也好奇常常祷告所得到的一种出人意料的一种结果。神学家巴特曾经这样告诉我们说，祷告是新的事物，是心里的事物。新的事物包括我们想要得到的东西，也包括我们想要付出的展望。这一点我想非常的重要。为什么呢？因为祷告不单单是我们想得到我们要得的，同时我们也要应该付出我们所付出的东西。就是好像我们想要为某一件事情做有益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祷告，那么我们就要付诸行动，求上帝给我们智慧去处理这样的事情。按照巴特所说的，祷告基本上有几方面要思考的。第一，就是我们的祈求，你请求，你寻求，你心里想什么，你就向上帝来祷告。第二，就是付出心愿，如我们想要为他人，为群众所发挥我们的这个抱负。第三，就是告白和悔悟，以及露出敬仰和感谢的心。是的，当我们的祷告得到回应的时候，或者是当我们感到有罪恶的时候，我们向上帝告白，向上帝悔悟，或者是我们对这位上帝感觉到他的伟大，我们露出那种敬仰的心态。如果我们说祷告是新的事物，我们岂不是要用慎重的心来对待他们？而且祷告是有一个对象的，这个对象要求我们走向他，效法他，以致我们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来。因此祷告就是要我们对上帝付出那个真诚的关系。这种关系告诉我们，祷告不是随便的，祷告不是反复无常的，祷告不是盲目的步调，也不是随便祈求而已。最近我在每一个星期二晚上有教这个基督教伦理学，其中我有谈到登山宝训的这个教导。主耶稣基督在那里告诉我们，凡是属于他的人和上帝的子民，都必须拥有谦卑、善良、圣洁，或者是慈爱以及诚实的品格。这些都是属于上帝天国子民应该有的心态。耶稣基督也要求我们这些子民要在这个世界里面活出这样的品格来。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世界是充满着罪恶以及残酷无情的，我们要怎么样去面对这样的一个事物呢？这个世界呢？因此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一件非常宝贵的事情，那就是我们可以向上帝来祷告，以致我们才能够活出天国子民的这个品格。这样当我们向上帝祷告的时候，他就将这个能力赐给我们。如果大家有发现，在登山宝训从马太福音第六章到第七章，而这两章的经文总共谈了三次有关祷告的事情。在第六章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我们祷告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那就是我们要在暗中向我们的父亲来祷告，这是正确的态度。还有在六章的时候，他也告诉我们，我们应该有一个祷告的原则，那就是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那就是我们刚才所念的主祷文，就是我们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些东西他都要加给我们了。然后来到这里，主耶稣基督进一步的告诉我们，论到祷告，我们必须有信心，还有祷告所应该做的功夫，就让我们晓得怎么样实际的去操练我们的祷告， 这样我们就能够从祷告当中得到实际的效益。从这短短的两章的里面，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三次的谈到祷告的事情，可见我们的主是多么的盼望身为他的门徒能够熟悉怎么样支起天上的力量的这个秘诀。还有我们也看到在这短短的几节经文的里面，我们看到他有一个重复的字眼，那就是祈求、寻找还有叩门。这些重复的字眼呢，它既有深层的这个意义在里面，基本上有三方面。第一，那是一种命令的时机，主耶稣基督命令他的子民，属于他的人要向天父祷告，而且这个命令也在第八节里面出现哦。所以因此我们意思告诉我们说，我们是非祷告不可，因为这是主耶稣基督所下的一个命令。第二，在这个三个词句的里面，他们都是现在式词句，就如我们说祈求，那就是一个所谓的 ask 哦。我们看到寻找 seek 或者是叩门 knock， 我们看到这三个字都是现在式的，意思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持久，我们要坚持诚心的向我们的天父来祷告。其实我们想这三个词动词都是同义词来的，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是一种现在命令式和 present imperative， 表示我们被要求命令做一种持续不断的动作，或者是这重复的动作。所以我们可以把这几节经文这样的翻译成这样说，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要不断的祈求，就给你们，寻找要不断的寻找就寻见，叩门要不断的叩门就给你们开门。意思是告诉我们，我们要持续不断的来向上帝祷告。第三，我们看到说这三个字的重复性有一种的意思，那就是主耶稣基督应许他的门徒在不可能的要求下能够成就供应我们不可能的需要。只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向我们的天父恳切祈求，又或者是我们妄求，我们常常得不着。我们是不是真的有一件事情可以带到上帝的面前来向他祷告的呢？我们是不是有一件事情可以反复一直不断的来向我们的神祈求？因为愿望的最大试验就是我们能够为这件事情祷告。大家有没有，我们有没有一件事情是可以常常带到上帝的面前来不断的向他祈求？就好像刚才我们所说的，他有一种的重复性，意思叫我们不住的来向上帝祷告。这三点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明白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就要事先了解主耶稣基督的心意到底是什么。他为了我们的好处，竟然命令我们要不断的向父神祷告，以致我们才能够面对我们现今的困难。好像在这个新冠状病毒的肆虐之下，我们面对工作的问题、功课的问题、疾病的问题、家庭的问题，还有我们可能被这个封城锁国的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我们面对种种的煎熬，我们都可以向我们的上帝来祈求。现在让我们来看这三个动作。第一，就是祈求。祈求是指一般的祷告，在一般的祷告的里面，我们马上就想到什么？想到需要，因为只有需要，我们才能够向一个人伸出我们的这个双手，求他来帮助我们。可见祈求就是一种的依靠，有依靠的意思在内。 Ask it means you are depend on God, you need something from him。 当我们祈求的时候，我们就似乎向上帝要些什么，因为我们有所需要。是的，祈求讲明我们需要上帝，也代表我们与上帝之间的关系，就像一个儿女来到父亲的面前，来向父亲来支起一些的东西。 但是这一种的关系是父亲跟孩子之间的关系，我不像是一个外人或者是一个不相干不认识的人来祈求。因此呢，这一种的祈求呢没有不好意思，这种的祈求没有别扭，这一种的祈求是非常自然的一个动作。因此祷告的第一个动作就是祈求，祈求上帝的帮助，祈求是一种单纯的祷告。耶稣以上帝必然会垂听我们的祷告来鼓励他的儿女来向天父来祷告。主耶稣说，你们中间有哪一个人儿子向他要饼反给石头，要鱼反给他蛇呢？请大家注意，这个新译本的翻译我觉得非常的传神。和合本就是说，有哪一个人儿子向他求饼反而给他石头，求鱼反而给他蛇呢？但是这个新译本的翻译是要饼和要鱼，要跟求差很多了。要我们意思是说你已经得到，基本上你可以要得到，求就不一样，求他可能是希望能够得到。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就好像耶稣所说的，祈求就必得着。英文的那个翻译是什么？ Ask will be given， 意思是说当你祈求的时候，上帝已经给了你。这就是耶稣所说的，你们求就必得着的意思。雅各曾经给我们一个简单而又重要的这个真理，他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是的，上帝是我们的天父，他也是全能的父，他愿意帮助我们，他也能够帮助我们。只要我们真心的向我们的上帝祷告，没有一件事情是上帝做不了或者帮不了我们的。我们看，不管是芝麻绿豆的小事，或者是重大到一个地方我们没有办法承担的，我们都可以带到上帝的面前来向他祈求。今天我们要问，你是否有依靠上帝？ Are you depend on him？ 我们是否能够向上帝带这种依靠的心来向他祈求？第二，寻找。当耶稣基督谈到寻找时，他似乎进一步的告诉我们说，祷告是必须要有努力的，寻找带有细心的去找。因此呢，寻找是指专一的求问，寻找是一种专一的求问。就如我们看到说，当我们好像遗失了一枚戒指，那我们说我们要去寻找，但你说啊，我要去找戒指，但是我们只是随便看看而已，甚至连蹲下去做的这种动作都不愿意做，你说你会找得到吗？当然找不到。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十五章第八节那里告诉我们说，他说那里有一个妇女有十块钱，她遗失了一块钱。耶稣基督告诉我们他怎么做，他点上了灯，然后呢打扫了屋子，细细的寻找，直到他找到为止。这样是要付出努力的代价的。同样的，当我们说到祷告时，我们不要以为是随便祷告几句或者敷衍就可以了事，不是的。我们不但要向上帝来祷告，我们自己也要努力，以祈求上帝帮助的方式来解决我们的困难。我再说，以祈求上帝帮助我们的方式来解决我们的困难，这个是极重要的一个方法。但是我们不能够忽略了我们自己的努力跟本分。举个例子来说，上帝可以把耶利哥城弄倒，使它倒塌，但是呢，我们看到上帝还是要请以色列人这个绕城13圈。我们看到说，我们的确是要祷告，祷告的确是很重要，但是上帝还是要我们尽上我们的本分，他不要我们成为一个偷懒的人。在寓言故事的里面，在这个伊索寓言故事的里面，有一个很有启发性的故事，他这样说，他说有一个车夫，当他在赶车的时候，然后走在这个乡间的小路上，那么但是因为有一个坑，他看不到，那结果整辆马车就陷在这个坑的里面。 这个马车就动不了，这个车夫就下了车，然后傻傻的去看着这个马车，束手无策。哦，突然他想到，哦，他可以求神，求这个大力神来帮忙他。结果大力神出现在他的面前，啊，这个大力神对他说：“嘿，老兄，请你之后用你的肩膀拱起这辆车，然后用你的鞭猛力的抽你的马，在你还没有做努力之前，哦，尽上你的本分之前，我绝对是不会帮忙你的。”当然，这样的一个故事告诉我们说，他强调的是天助自助者的道理。一个不肯自助的人祈求天助，这是简直是妄想的事情。这是一说一言的这个故事。如果你是一个学生，你可以为你的功课的进步来祷告，但是你自己也要用功。如果你是一个演员，你可以又为你的演技进步来祷告，但是你可以好好的揣摩这个角色。如果你是一个商人，你可以为你的生意来祷告，但是你要晓得怎么样去经营你全盘的生意。上帝是不可能帮助一个懒惰的人，当然我们也不可能陷入到另外一个极端，就是什么都是靠自己，而以为自己有能力去面对我们所有的问题，这样我们就根本不需要上帝。不是的，耶稣在这里不是要求我们靠着自己的能力去面对我们的困难，而是什么呢？而是要我们不断的来寻求上帝。在这里讲到寻求的时候，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那就是要我们把焦点注视在上帝的身上，以他为中心。就如我刚才所说的，就像那个找钱的妇女这样，她不可能在找钱的时候还想到别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说，如果你在找钱的时候你还想到别的事情，可能你一定找不到。祈求是要我们依靠上帝，寻求呢，寻找呢，乃是要我们以上帝为中心。当我们继续谈到祷告的第三个动作的时候，大家可能就已经知道祷告的这种态度到底是怎么样。叩门肯定是比寻找更加来的强硬一点，对吗？因为我们是叩门嘛，那么你就是要出力，指的是你进一步的迫切的来祈求。祈求乃是说明我们需要上帝的帮助，寻找是告诉我们说祈求加上我们的努力。那么叩门的意思就是要我们有耐心，不灰心，一直到上帝应允为止。叩门是指祈求加上努力再加上坚持。叩门是要我们坚持的对上帝的信赖。耶稣说，你们中间哪一个人儿子要他向他要饼反给他石头，要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常且知道把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难道他不把好更好的东西给求他的人吗？我们看到这一段对祷告蒙应允的大胆的这个应许，在古代文学是非常罕见的。我再说，这一段对祷告蒙应允的大胆应许，在古代文学是非常罕见的。因为主耶稣基督在这里应用了犹太人标准的辩证法，那么这个辩证法的意思就是更何况或者是更好，意思就是以小论大，如果这个小的事情能够成立得住，那么这个大的事情就不用说。我们看到说他是用这种辩证法来告诉我们说，当我们祷告上帝的时候，他就必定蒙到应允。我们看到说，我们在地上的父，我们向他求的时候，他都能够给我们，那么我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是会比给我们更好的东西吗？所以因此，当我们遭遇任何大的挫折、大的困难的时候，我们应该坚持相信上帝必然会帮助我们，我们绝对不可以向上帝失去了信心。有一位牧师，他去拜访一位会友的时候，
他发现这位姐妹是非常的灰心绝望，觉得上帝已经离弃了他。那么这位牧师看到他抱着一个婴孩，然后想一想，然后就对他说，姐妹，请你把你的婴孩摔在地上。哇，这个姐妹突然间瞪大眼的看着牧师，她不敢相信牧师竟然讲出这样的话，怎么可能？那牧师继续在说，你要我给你多少钱你才能够把你的孩子摔在地上？这个姐妹很生气的回答，即使你给我再多的钱，我也不会把我孩子摔在这个地上。牧师就很温柔的对她说，难道你真的相信上帝爱他的儿女不如你爱你的宝宝吗？上帝爱他的儿女不如你爱他的宝宝吗？这个真理的比喻化解了这个姐妹的绝望。很多时候我们在困难当中，我们忍不住要怀疑上帝，这时我们应该提醒我们自己，不管我们的面对的环境是如何的恶劣，甚至现在我们看到几乎这个新冠状病毒让我们看不到那个尽头，这个世界到底它的走势会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信赖上帝，坚持的信赖上帝，就像叩门一样的用力。上帝这时候如果他关了一扇门，他必然会开另外一扇门给我们。在任何的环境当中，我们都应该坚持的信靠我们的上帝。叩门是指我们不灰心的祈祷，就像主耶稣基督劝导他的门徒说，你们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他也用了同样的一个比喻，那就是一个不义的法官，然后遇到一个日夜不断要求为他伸冤的这个妇女，为了不胜其烦，我们看到说他就不得不为这个妇女来伸冤。主说，那个不敬畏上帝不同情人的不义法官都这样做，更何况我们在天上慈爱的父呢？他一定会垂听他儿女们的祈求。即使我们的祷告没有立刻得到应允，但是我们不可放弃祷告，到的时候上帝必然会成就。大家是否有发觉，在祈求与得着、寻找和寻见、叩门与开门之间只有一个字，只有一个字，那就是就。而你祈求就得着，你寻找就寻见，叩门就为你开门。就意思是告诉我们说，你只要简单的像上帝这样的祷告，没有加上任何太多的这个条件，没有其他的条件，可见上帝是多么愿意的把他的好东西给我们，只要我们向他求。当然我们的动机或者是方向必须是正确，那么上帝必然会应允我们的祷告。记得英国球坛有一位非常出名的国脚，他的名字叫做 Michael Owen。我们都知道当他在英国踢球的时候，踢到非常出名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西班牙的这个巴塞罗那的这个大球会就把他买过来挖角过来。但是大家也知道巴塞罗那是一个很大的球会，那么他的球星也很多。当欧文来到这个巴塞罗那的时候呢，他很少有机会当正选球员。为什么呢？因为有很多的球星正在踢球，除非那些球星受伤了，他才能够有机会补上去。因此他常常是坐冷板凳的。因此在这样的一种球会的里面，不久欧文他就离开了这个球队，回到英国的这个喜鹊，就是纽卡斯，在那里踢球。他在那里踢球的时候，每一场都是正式球员，而都能够上场为他的球队效劳。是的，有谁愿意当候补球员？有谁愿意当后备轮胎？同样的，我们的上帝也不愿意当我们的后备轮胎，他要当我们的正选。每逢任何的事情、任何的地方、任何的问题，他都要当正选。 他都要我们马上想到他，向他祈求。他不要我们用尽了各样的方法，没有办法，没法躲了，没有路走的时候，来才向他仰望。是的，我们的上帝不是后备轮胎，我们的上帝也不是后补求员，他乃是我们的上帝。我们要将一切的焦点都注视在他的身上，凡事仰望他，那么他就必会赐福给我们。在我准备这篇讲章的时候，突然间看到这个经文哦，它的数目马太福音七章七到十一节，哦，这就让我联想到7-11，哎，这个连锁店7-11，它是一个礼拜七天都在工作哦，从早上到晚上24小时都开店，从来不打烊哦。这就好像我们的祷告一样，一个礼拜七天不停的在祷告，前天后的在等候祈求上帝，依靠上帝，仰望上帝，以及坚信上帝。这样我们的祷告就能够发出能量，就像物理学上面的物质不灭定律一样，永远不会消失。某个物体可以在原有的形式上消失，但是在另外的一个形式上它会继续的存在。我们的祷告就是这样，当我们祷告出去的时候，你看它好像是消失的，但是不见了，但是呢它还是存在的，因为它已经进入上帝的耳中，上帝要按照他的全能以及无限的智慧来回应我们的祷告。愿主帮助我们，在我们这个祷告夜的时候，我们能够重新拾起祷告的三个动作，那就是祈求、寻找和叩门。我们祈求，不断的祈求，就给我们寻找的要不断的寻找，就寻见；叩门的要不断的叩门，就会给我们开门。愿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赐给你的儿女有祷告的权柄。不但如此，当我们祈求、寻找和叩门的时候，主啊，你已经将我们所要的赐给我们。我们非常感谢你，这位天上的父，他要把所有的好处借助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只要我们凭信心的来向你祈求。愿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有正确的祷告心态，也有正确的祷告原则，更有正确的祷告信心，以及付出我们的代价。主啊，我们就必看到你要为我们成就大事。我们将仰望、感恩、祷告、祈求，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